好，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一样来研读导师这一本啊《宝积经讲记》。那我们请先看观科哈，那或者是导师的书的目次。哦，这部经主要就是总的来说啦，分三大科哦，甲乙就是序分，就是介绍到底有谁哦。或者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一般说有五世或者六世因缘，就是有时间、有地方、有主讲人、有听众，还有如是我闻，所以经的一开头就是如是我闻。接下来就是说明听到的内容。那甲二就是正中分的，就是这部经主要内容。它分了两个主题，以一正说菩萨道，还有第二页，乙二是兼说声闻道。那甲三就是第三个大的标科就是流通分，就是菩萨或者当机众跟佛的问答。好，我们请翻回来第一页，我们讲到是在正说菩萨道的三个子题中的第一个，修广大正行，这个是建立我们的菩提愿心愿。那在修广大正行里面，又可以分为菩萨的形象，还有赞菩萨的功德。那在正行差别又有八项，八项更有一反一正的内容。那我们请看第一个，第一个是得智慧啊，己一得智慧。那什么情况？先说什么情况会失智慧了？就是不尊重法。那法就是佛法的内容，它包含了教、还有理、还有行，最后的亲证法的内容。那不尊重法，也不尊重讲法的人，所以不重法还有师。因为我没有闻法的因缘，又不尊重法，不知道法的功德，自然而然就没办法就有闻而师而得到贤证慧。好，第二个是密法。密法就是知道了没有完全说尽，所以总的来说得智慧的关键就是不要障碍人家闻法的因缘。这个从讲义，如果你翻一下前面的，从讲义开始。好，讲义的21、24页开始的。好，第二个是密法，第三个是流览，就是对其他众生发心要学习的，给他制造麻烦，破坏他的信心。第四个骄慢自高，就认为自己已经学得很好，很有成就了，所以不听人家的说法。这属于反的了。那正的呢，就是尊重法，跟反的相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得智慧，你就是要先知道尊重法，还有尊重说法的人，那也不密法，知道的全部与别人分享。第三个是知道闻法的功德。第四个是乐如说行，就是知道之后还要去实践。所以佛法佛教重点是不是知道，而是要做到。所以知道是第一步啦，做到才是究竟的。这个是简单的一正一反四法来说明，共是总共八法来说明得智慧。好，第二个是不失菩提心。那菩提心就是慈悲嘛，关爱一切众生，所以要保持菩提心不失呢，就是要有慈悲，而且还有智慧。所以反的来说呢，假设你做了以下的行为呢，有四个。那这个是从讲义的28页开始。第一个，欺诳师长，以受经法不恭敬，对所受的法、所学习到的法不是恭敬，而且犯错或者有行为错误的行为而隐瞒师长。第二个是利他，令其他人生起疑悔心。第三个是毁谤修大圣的人。第四个是以谄取心与人从事，就跟人家互动是有目的的了，那心不止。那什么是正的行为呢？就是思命因缘，不能不忘语，就是 假设讲实话会让我们的生命丧失，这时候人不说谎。第二个，以直心与人从事。第三个是于诸菩萨生世尊想。第四个是所化众生令诸无上菩提。好，那接着第三个己三呢，己三是增长善法，有了智慧，增加了智慧，对一切众生也希望帮一切众生，所以菩提心不失。可是善法不见得增长，为什么？这边在反的这边就有说到，以骄慢心修学四学，这边的四学就是像功利主义的，或是顺势外道的经典，就认为说人就这一生而已，这一生结束没有下辈子，所以这辈子就应该追求现世的快乐，避免痛苦，这种逃避的行为。那第二个是以贪利养心欲诸贪欲，就是跟信徒互动，就是有想要贪求利养，不是真的为法，不是为了与他给予他善法让他修行减少他的烦恼，反而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好，第三个是真回菩萨，第四个是不能信受所未闻经典，所以没有听闻的甚深的经典，像大圣的大圣空法，没有听过就认为说这不是佛说的，不应该信受，那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善法灭而不增长。所以修学的过程就像如逆水行舟嘛，不进而退，所以不是修到最圆满究竟就佛的阶段呢，在这之前我们所修的善法都会退失的。那这个不用说善法啦，我们学习过的，从我们从小到大学习过的语言或者学习过的技能，只要你久不用就会生锈嘛，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接着看什么是正呢，请看讲义的35页。我们要做怎样的行为让我们的善法可以一直的增长而且又不会退失。我们35页第一个有讲到，就舍离邪法求正经典。那这边的正经典讲的就是菩萨的法藏，就是以六波罗蜜为主要的。那心没有骄慢，就心没有骄慢，就不会认为说我们已经学得很圆满，已经够了。我们还是要知道众生有很多的根性所以我们学呢并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是要为了一切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对众生呢就可以谦卑下下。重点就是说我们没有骄慢心，有骄慢心基本上你认为自己很行的不用学，那也会看不起任何的人我们应该要像海可以纳百川，那也就像有杯子，杯子如果你装满了东西，装满了水，装满了饮料呢，基本上没有办法再装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学了之后呢，乃至我们实践到有体验到呢，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只是一种方法，或许这个方法只能降服我们某一分的烦恼，时间久了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对早晚课诵不管你要背什么经或许不是那么熟悉所以你会比较认真，可是当你很熟悉这种模式，有时候我们在早晚课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自己进修或者自己做课的时候，或许有很多的妄念会升起，那是因为我们太习惯这种形式，这种方式，这种模式，你已经把它当成是一种形式而已，对我们的心没有起作用。很多时候我们一样在念，跟着大众一样的念，不管念心经阿弥陀经，你觉得你念得很好，可是你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跑去哪里了。所以有时候刚开始没有不熟悉这样子的唱诵或是这种经典的时候会很仔细的，可是等你一熟悉的时候就有另外一种情况发生。所以修禅定来说嘛，昏沉调举这个是两个心的不同的方向，调举是心比较高昂嘛，就是会想东想西，昏沉就心没有谴责性，心不看没有看人性而想睡嘛， 所以这个都是障碍的。那一样啊，我们学习法或是学习经，不要认为我们学过一次乃至听过十次就已经很多了。最好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记起来，甚至把它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上次跟诸位分享，导师在华语集第五册有提到，就是要用佛法来培养我们，改变我们的气质，让佛法与我们的生活产生关系，对我们产生作用。这才是我们学佛的宗旨，不是只是了解经上或是某个法师或是导师所说的内容而已，知道跟做到不一样了。这个就像我们读了很多旅游书，你看他介绍的很精彩，你也很想去，可是你去到的时候，你感觉到的那种人文风气或者他们的国情，是那时候的体会才是真实的，就不像是只是看旅游书所介绍。台湾话不是，台湾话有句话吗？没那个必要时间，应该有听过吗？没那个必要时间，就是没有那个美国时间啊。那你们觉得这句话怎么理解？可能有多方面啊，可是或许改天可以去美国住住看，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没那个美国时间啊。第一个，美国时间往我们半天啊，他们美国很大，至少我印象中有三个时间吧，一个是东岸时间、西岸还有中部时间，这基本上是比台湾晚的。所以台湾在过新年的时候，他们还没过年，就是类似这种概念。当然有很多啦，可能那边的人做事没有那么积极啊。一般华人或是亚洲人在任何国家，尤其是欧美，是很明显的。所以在美国的那种 7-11 他们不是24小时营业的，就台湾才是，而且台湾是很密集的啦。好，这题外话了，我们回来看讲义25页这边，就是说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一定要修学菩萨的法要，主要是以六度为主。那在修学过程，不要认为说真的学得很久，学得很多。事实上学了这些都是要检视我们有没有办法降服我们的烦恼，有没有办法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不会那么困扰。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学佛跟一般的世间的人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认为说我们会造成他们的困扰，多方面的，那慢慢的改变我们的气质，让我们知道，真的佛法对我们有产生作用。好，我们接着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如法得失，自量知足，离诸邪命，安住圣种。实际上这个都是对应那个反的，善法会灭而不增长。第二个了，第二个就是什么？贪利养心，易诸贪欲。所以事实上它是对应的。就出家众来而言，就是要正当的获得他的生活之具。出家众基本上是靠着信众的布施，那对所得到的这种生活之具呢，是要如法如律的，不要为了贪求比较丰厚的供养或是生活的物品呢，就表现得很有修行，让人家升起信心或是信仰。或者像就读老师这边所说的，跟居士的往来是要靠赠送这种东西物品，跟居士交换礼物之类的，这样子这都不是很好的。那我们请看36页。那接着导师又说了几个，反正不管你用任何的手段或是方法来达到要别人布施的目的，基本上都是非法的。所以如果合理的情况啦，如果你们要请法师吃饭的话，基本上我们不能说要吃什么，没有啦，你是说 不能要求了，你们请什么我们就应该吃什么了，应该是这合理的情况是这样子。好，所以就法师而言呢，我们接着看讲义三十六页，就法师而言呢，就是我们得到怎样的食物或是东西呢，都不管它是多么好或是不好，就是要欢喜的接受，不应该过分的祈求了，那也要考虑到对方就居士或是信众的能力。那除了接受就是这个接下来这段话呢，这三行呢，事实上就是印度早期的生活是如此，就是说出家众不太适合去做农耕或是经商，那后面就是不能的了，就是像赶鬼治病、算命看相等等，这个在佛一教经都有提到了，这些都是不是获得生活资具的行为，所以就出家众而言都是邪命。所以对出家人而言呢，这些不正当的经济生活就是要远离。那出家众那要怎样呢？出家众主要就是要安于四圣种，就是对衣服、饮食、卧具，卧具事实上是印度那时候有那个具啊，就现在南传佛教他们还有在用，就是坐具的哈。那卧就是睡觉的地方哈。那就这三件事情呢，谁能得到，谁所能得到的哈，就可以欢喜满足。第四个是乐于断除烦恼，乐于修行圣道哈。过这样子的知足少欲生活淡泊，勤修佛法，所以可以从凡夫而证圣人，所以这个就叫圣种。那这两个第二个证行主要是对物欲不过分的贪求了，就是随所得到的，就有人给什么我们就受用什么。好，第三个呢是不求他人罪过虚实，不求人短。那就是说看到别人的过失不轻易的去举罪他，那当然在僧团当中有如法的举罪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做是有个慈悲的心，就是为了团体，为了他好，而不是说故意的去找他的麻烦或找他人家的缺失。所以对一般人都不会这样，乃至对有修行的大菩萨也不会这样子随便的诋毁憎恶。那这个让我想到，事实上现在的媒体很多嘛，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知道不要太快下判断了。从现在的媒体乃至古代应该有听过孔子有一个得意门生叫颜回嘛，颜回有听过吧，应该有。他的特色是除了学识很高之外，他是有个名称叫什么，颜回是不贰过了，就是说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那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嘛，那因为那时候饥荒也没有什么食物，所以他的其中一个弟子叫子贡，他就用他身上的东西财物去换一些米，那换好米回来就颜回去煮粥。那在煮粥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可能落下了一些灰尘啊，木屑之类的，那颜回就随口把脏的那个粥拿起来要吃，可吃的这个动作被子贡看到，那子贡就跑去跟孔子讲，那孔子呢就说，就叫颜回来。那当然这个版本上有不同的传说了，那有个传说上就是说，孔子就说，难得得到这个米，我们要煮粥，我想先供养祖先。就颜回就跟他说，报告老师，报告孔子，我刚吃了一口，所以不能供养，就是不能供祖先啊，不能祭祖这样。那孔子就有点呵责说，怎么没有尊师重道这种观念？那颜回就跟他讲，事实上并不是啊，是因为有人家说什么一粒屎坏锅粥嘛，所以他有那个木屑掉到粥里面，他怕那个粥脏了， 给老师您吃不方不好，所以我先把脏的挖起来吃。说这个意思说，一般说世间的圣人呢，至圣先师孔子嘛，都有可能做就可能发生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们经验多年纪长，所以看到某些事情，可能你看到某些事情的发展，你就觉得哎，这个事情以后就会怎样。可是有时候这种判断不见得是正确的，不见得正确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可能是太快下判断了。我们看看现在的那种媒体，台湾的媒体是实际上也是有点恐怖的，一件事情一直播了，一直播。不是去年吗？去年我相信诸位一定有印象，去年有一个小模，就是比较年轻的比较没有名气的模特儿嘛，他的好朋友被杀死了，结果杀了的人是他的这个男朋友，应该有印象。结果那男朋友说是这个 A 女设计要杀死 B 女的 ,B 女的。那全台湾的媒体一直报嘛，那网络上有些网友讲一讲难听一点叫酸民啊，为什么叫酸民，就是讲话很酸嘛，就一直开始骂那个 A 女嘛。我印象这个报道对我最深的是他妈妈说一句话，说什么全台湾只有我相信我的女儿，因为全部的媒体或是网络上大家都是在骂这个 A 女，可是后来事实是怎样，后来事实 A 女根本就没有杀这个 B 女，那完全是这个 A 女的男朋友一手造成的，一手策划，而且要混淆警方的办案啊。那所以讲这个只是说这边看出来就是说，经典提示我们不要随便的说别人的过错，那它是有道理的啦。尤其这种知识发达的社会啊，很一下子就要将讯息传播出去，可是很多时候现在我们不是没有讯息没有知识，而是我们要去过滤这个讯息这个知识的正确性，这是个困难的知识爆炸的时代。所以我希望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听经闻法，就是应该要更懂得不受到外界所动摇，我们应该有一个心里要有个底，就是不要随人，好像帮人家这边台湾话就是让你假迷离化修，就是好像帮人家摇旗呐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被煽动的，我们自己就是跟着人家走了，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判断力，这样不好。好，那这个跟我们的善根就是善法增长，不是有相关性。因为我们基本上你看啊，就观察我们自己就好，如果我们做这些行为心里生的是什么念头，那可是有时候很维系我们没办法清楚，可是我们自己去想，你做这些行为不管你是骂人还是跟人家摇旗呐喊，你看这些行为我们同情他或是我们骂他，那这些心都是属于不善的或是负面的情绪啊。所以这些都跟这些呢都是跟善法相违背。好，那我们接着看第四个，生信如来的教法。第四个是讲什么，若于诸法心不通达，作如是念，佛法无量，随众所乐而为言说，为佛所知非我所解，以佛为证而不生为逆。就是说我们没有听过的法，或者我们现在没办法了解乃至没办法去实践的，我们应该以佛，因为佛是清正从诸法实相，佛是解脱的人，我们应该以佛为正量，就以他为标准，以他所言去实践。假设当下还没办法，我们还是以佛为量了，所以不生诽谤的心。好，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就是说对自己所没有听过的法没办法信解，没办法通达，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请看37页，就第一行，就佛法呢有从信解或圣解而来的解性，就理解 的信仰，有从亲正亲切体验亲正的正信，那有因为尊信圣者而来的阳信。所以假设当下心没办法了解通达，应该要这么想，所以佛法是无量，可以适应种种众生的根基，所以有不同的说法了。所以有些看起来好像是矛盾不相，好像矛盾，可是它并不相反，听起来有一点特别，可是它是合于常道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唯有佛的智慧才可以知道，那以我们现在凡夫是没办法了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以佛的智慧为证明，那以佛的无方说法，就是他没有固定的说法，就是他无限无有很多可能的方的说法而升起阳性，虽然暂时没办法理解这样子的说法或是这样子的行为，可是还是愿意信受，乃至不违逆如来的正法。那这等一下我们再跟一看注脚，这个有点像诸位应该有听过波多三昧经，九十天内常行三昧嘛，就是不能坐卧，就不能睡觉，一直惊醒，除了吃饭厕所的时间，就是你要常行，不能睡觉，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了。乃至我们看华严经的那些种佛菩萨的境界，也不是我们一开始或是以我们现在可以观想到，所以我们应该要升起信心的，将来以后我们到那个程度，我们就可以知道。好，我们接着请看注脚的15，这个也是有跟诸位讲过了，就是信心的修学的历程。第一个就是信顺，就是内心不存有丝毫的成见，还是，可是这个时候还是以理解为主为基础。那假设我们心有主见，就不能信受或者信顺别人的言语了。所以一开始不要有那个根深蒂固的主见，说一定是不可能，至少先相信或者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好，第二个是信可或者解信，就是经过信顺之后呢，就对着这所信的内容呢升起深刻的了解。那升起深刻了解，你可能用很多的方式去印证，是不是有人去做嘛？好，那上次我就举个譬喻嘛，就像旧金山那个挖矿挖金掏金的人，那时候是不是真的有人掏到金子？好，所以叫做信可。假设真的有人掏金，就是真的有人做到，释迦牟尼佛这辈子也是从人而成就成佛的，所以成佛这件事是不用怀疑的，解脱也是真的。好，第三个呢，信求，经过这样子的思维，智慧思维采取行动，那希望获得。那导师这边就像譬喻有个譬喻啦，就像去山中采矿，那经过勘定之后，知道这个地方有石油，那确信无疑之后开始挖掘，这个是跟修慧相应，修慧就是要在定中，定中去思维我们听过的思维，就思慧所听的法。简单的说呢，就是观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好，第四个叫正信，由于不断的修学，那体悟到最究竟的真实，跟所信的内容没有不一样，就像你开始挖矿之后最后真的挖到石油一样，这个是现正慧的。所以信心的修学，佛教信心并不是只是相信而已，而是每个阶段都是要跟智慧相应，信顺就可以说是跟文慧相应，文慧相应。那信可呢，就是跟思慧相应。好，所以我们回过来看，就是说所以对我们没有听到过的佛法，首先呢不应该排斥的，应该要去理解它是怎样的传承而下来，或是它对众生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都应该去这样子去多方面去思考。我不是没有听过就认为不可能不相信不愿面对， 那注脚116呢，就是说在本文说的是说有些法、哦、听起来好像是矛盾，可是它不是相反。那这边是依着、哦、就是开仁法师还有圆普法师他们所编的讲义、哦、就像八正道、哦、以正见、哦、会为首，可是三学以戒学为首，诶，这个好像次第上好像不一样嘛、哦、那自论、哦、他举的自论就有说到、哦，那八正道是以正见为首，那为什么戒是怎么称戒在前？他的回答是大者为始，就是正见最大的，就是说你要有正见，不然你所学所修所行的都会偏差，到最后的结果也是会偏差，所以再出。可是行道因缘嘛，所以以见为，你要走路一样啊，就像走路一样，你要先有办法看到嘛，你才有方向，才真的有办法去走。那从诸法次第来说，戒在先，就像什么呢，他这边有个譬喻，我们造房子一样，虽然那个梁很大，可是你要怎么盖，还是要先地基开始，从打地基开始嘛，所以戒是最基础的。那正见虽然是最大最主要的，可是你还是要先有地基才会上梁嘛。所以这边注脚116就解释，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啦，可是它是不相反。那注脚117说的是说呢，好像听起来很特别，可是合于常道啊。这边举例的就是，快成就的是钝根，慢成就的立根，这跟我们一般的世间的观念不一样嘛。一般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十几岁哦就修完美国的博士的也有啦齁、哦、那就觉得这个人是天才嘛齁、哦、十几岁就完成博士学位齁、哦。那如果读了很久或是年纪很大了还在读，那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问题这样。可是在佛教来说呢齁、哦、他要长时间的、哦、就菩萨的修学一样，要无数劫要修、哦、福德智慧圆满嘛齁。那一样在自论里面，刮服一是那个婆沙大比婆沙论的齁。那刮服二是自论齁。他说有辟之佛第一集齁，第一集的四行齁。就辟之佛来说呢，最快四生就可以成就了齁。那久了就是百劫行，修百劫。那声闻快的话就是三声就可以成就，那慢的话六十解。那刮服三讲十住毗婆三论讲的呢，主要是说都会举例嘛，一般说佛的智慧第一是谁，弟子智慧第一就是那个舍利佛嘛，他实际上是修了六十解，所以他才是智慧第一。好，那有趣的是注脚118啦齁。118这边讲的是说龙树菩萨这个蛮有趣的齁。我们先看问题是什么，先看注脚118。注脚118自论的卷93呢，就是阿罗汉往净佛国土受法性身，如是应得即作佛，何言迂回拘留。拘留是说到底他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要回答阿罗汉有没有办法成佛。那在翻过来38页一样是注脚栏，那事实上龙树菩萨遇到这个问题他也没办法解释。我们看回答的第三行复次佛法于无不思不可思议中最为第一，今年漏尽阿罗汉还作佛为佛人知，论义者正可论，其事不能成，就是讨论还是可以讨论的，你要去讨论可以讨论，可是到底阿罗汉有没有办法再成佛，因为主要是在这个观点主要是龙树菩萨就自论里面他有看到就像般若经三圣究竟嘛，三圣究竟的意思就是你成佛了解脱，你成辟支佛也是解脱，你成阿罗汉也是解脱，所以二圣圣者不需要在所谓的回小相大， 可是在法华经唯一佛圣嘛，一切众生必定成佛，所以显然他在自论里面有讨论到关于这两部经，这两类经典所说不一样。那龙树菩萨回答说唯佛能知的，唯佛能知。所以举着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暂时没办法理解，不见得就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想明白，甚至说一定要选或者一定要知道一个标准答案，等我们成就了就知道了。好，我们接着看38页这边。所以有这四件事情呢，这四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善法增长，亦会一直增长而且不失，就是要求大善法，舍离邪法，就是世俗的学问。我也是强调过，世间的学问就像你读的再高再有成就，它没办法解脱，因为佛法的解脱是靠智慧。佛教讲的智慧是借由闻思修正，就是佛教所说的加行加工用行的方式，才有办法启发，或者才有办法生那种现证的无漏慧。所以修行或者要成就佛道也是如此，要实践的就是六波罗蜜的菩萨的法藏。好，第二个是安住圣种，就是假设还没有办法解脱呢，我们在生活上要对我们所接受到的生活之具都要随所得而满足了。这个比较偏是出家众。第三个是不轻易的求人的过失，那第四个是深信如来教法。那基本上善法增长不失，就是我们要善根啦，就是总的来说三善根就是主要的总来说嘛，无贪无嗔无痴嘛，所以要善根，那我们所修的法就有办法增长不失。好，我们接着看一样是38页的第四个即是执心。那先讲取心，经文是复是迦叶菩萨有是取心所应远离，何谓为是？于佛法中心生疑悔。那第二个是于诸众生骄慢嗔恨。第三个于他利养起嫉妒心。第四个喝骂菩萨广其恶名。迦叶是为菩萨是取心所应远离。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假设善法增长，心地就直直，就是正直。那佛教或是佛是特别重视直直心，所以在经中常说呢，直心是道场。所以他这边导师是将第三个己三的不失善法增长不失，善法增长不失跟心直直，就这个前后关系把它连接起来。那否则呢，如果没有这样子心不直心呢，那善法损灭心就邪取就不正直。所以接着就说明这四种应该远离的取心。那有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于佛法中心生淫秽。那在出家学佛，那应该接受佛的教授教戒，不敢轻易的违犯，如果有违犯呢，应该要发怒，就是要对别人说。我们请看39页。那假设对佛法的恭敬还有信顺心不够呢，可能就会因为种种的原因，为了面子那将罪过隐藏起来。那罪过隐藏在心里面，那心中会种种的疑悔，就像把死尸放在家里，感觉上别人看不到了，可是日子久了臭气还是会被人家发现。那这边的悔呢，并不是忏悔，忏悔的意思就是向别人说我们的过失那这边的悔呢，就是嫌恶自己所做的不善，引起内心的不安定，这个叫追悔，或是佛教一个语词叫恶作，就是后悔我们所做过的事情。那这个 回呢，它是什么法？恶法、善法啊？什么？后悔、懊恼、后悔，基本上是不比较偏不善的了。可是也有，没有，这边是追悔，就是懊悔哈、哦。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看到有人布施，我们自己也发心布施嘛哈、哦。啊，可是布施之后想说，糟了，好像这个月什么钱还没有缴，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历的哈、哦。这种事实上就是一种追悔的哈。哦那可是这样追悔只是对我们所做的善法懊悔，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作恶的时候，在夜深人静想到说我们应该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伤害人，那时候的那种忏悔心。可是这边这种悔改的心并不是忏悔，忏悔主要就是向他人说出我们的过失。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于佛法中心生疑悔。那这在讲义的38这边就是有两个语词叫教授教戒。如果注脚121的121页刮符一，老师在印度之佛教有提到，是佛法一开始事实上他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就是法跟律的，可是慢慢的对于行善的，它可以引导我们去悟入真实法的，就会被收集在一起称为法，叫教授。那止恶的就是降服我们的烦恼的，慢慢的就会被收集起来称为教戒，就是律了。所以这边所要讲的是说，一开始可能这两个并不是那么决然的分类，把它分得开那么清楚，可是慢慢的教授教戒就是一个代表的法方法，修行的方法。教戒就是说，教我们什么时候不要做的戒律。好，那我们接着再看到39页第二个，于诸众生骄慢嗔恨，这可以约一切众生说，那主要是针对我们共住共同生活的师友、师长或是道友。那在团体当中，我们认为我们很幽冥、很高明、很优胜，就会骄慢，就会升起骄慢。所以有这样骄慢心，上次有提到啦，骄跟慢如果要分，事实上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心所，是不同的作用的。慢就是骄是什么？还有印象吗？自己而已是什么呀？自我感觉良好，优越感。对啦，骄是不需要跟人家比，自然而然觉得就很好，所以自我感觉良好，这个语词蛮好的。那慢是要跟人家比过了，就看到别人跟我们一样高，我们就会觉得我们高了很多，看到别人高我们很多，身高来说了，你要说我们只输他一点点，这个叫这叫什么过慢，慢过慢的。所以骄跟慢事实上都会让我们不容易认错了。所以假设真的犯错而遭受到僧团的处罚，就是要被赶走驱病，就是驱逐，那就会升起嗔恨心，这时候就会认为说团体或僧团故意要为难我们，所以处分过当这样子。那基本上这是人的心态嘛，凡夫的心态，看别人就像看别人就是把那个什么黑点放大了，错误放大，那看自己就觉得没什么过失，我错误就一点点而已，这个就是凡夫的心态。所以这边讲就是于诸众生生骄慢还有嗔恨，导致这边讲的骄慢就是自己认为很优越，那嗔恨就是对别人的指责或是处罚就升起嗔恨心。好，第三个于他利养起嫉妒心，就看到有修有证的大菩萨受到别人的尊崇， 那也接受到很大的供养。那这时候我们反而不怪自己，没有修福，没有修慧，只是嫉妒别人为什么可以得到那么多的名利啊、钱财之类的。好，第四个，喝骂菩萨广恶其名。那大菩萨他当然是福德智慧都修得圆满，甚至增胜了，甚至他可以通达这种甚深的法义，尤其是一切法空的道理，所以接受到普遍人的尊敬。那我们呢，或是有些菩萨呢，不但嫉妒这样的大菩萨力量，甚至进一步去憎恨厌恶他的大圣身法，所以对这样的修学的大菩萨呢，升起喝骂诽谤的心，或是真的表现在身语上。那这四个就是第一个是疑悔，第二是骄慢与嗔恨，第三个是嫉妒，第四个是不信，就是这个就是菩萨的四取心。在修学菩萨行，这些都应该远离的。请注意，我们刚讲的第四个是什么？喝骂菩萨广其恶名嘛。那导师为什么这边写个不信？你们觉得呢？不信是讲什么？信心、信仰的信啊，相信的信。这个呢，我们看下，就是我们看接着看讲的四取心，我们看什么是四个执心呢？我们请看四十页。经文是啊，复是迦摄啊，菩萨有四执心执相，何谓为是啊？所犯重罪，终不复偿，向他发怒，心无盖惭。若失国界、生命、财力，如是即是，终不忘于亦不逾言。一切恶事、骂戾、毁谤、抓打、戏服种种伤害，受是苦时，但自救者，自依业报，不嗔恨他，安住信力，若闻甚深，难信佛法，自心清净，能悉受持。迦摄是为菩萨有四执心之相。所以我们看到第四个安住信力啦，所以导师有点是对应四执心相的第四个，刚刚我们所看到那个小节那里，39页那个小节，第四个不信，那我们来看导师来解释这执心之相。对于所犯的，真的自己犯错，然后我们就向别人发怒，心就没有盖惭。我们看解释的第三行了，应该是第三行，因为复偿只是增长罪恶，多生疑悔，就像把错误严密的封存起来，一定是放越久越来越错了。所以在僧团里面佛就说，就规定比丘说，有罪就应该要向人发怒，假设复偿就是不跟人家说，那要加重自罚。实际上在经典，就有提到，有一次诵戒的时候，佛就不诵戒嘛，那阿难，其他弟子就跟佛今天我们一般是半月半月啦，不管是初一或是，或是十五或是月底，他说今天要诵戒，佛怎么不诵，佛的本来都不讲话，可是后来就讲说有人犯罪没有出来忏悔，所以佛不诵戒，这经上就经或律上都有记载到。好，我们接着看40页，那发怒就是忏悔，那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人将自己的罪过说出来，那要看你谁犯，就是犯到轻的罪的轻重，那就要依律来受处罚。那这样忏悔接受处罚过后呢，就像将瓶中，把不干净的倒在阳光下，又将瓶子洗干净一样，所以戒体又恢复清净，我有疑悔等盖惭，那盖基本上常说就是五盖啦，就是贪欲嗔恚疑昏沉睡眠吊举恶作，恶作就是悔啊，追悔就是 悔过或是懊悔自己所做过的错事，那当然也有善事啊，就像我刚说的，看见布施人我们也心生欢喜啊，真的布施，可是布施完才想到，哎，好像我们有什么事没有做，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个也是算一种悔。所以刚刚前一行所说的，就是忏悔清净不会有疑悔，所以疑跟悔实际上是两个作用了，心所实际上就是心的作用。那禅是十种禅，就是无禅无愧，无禅就是对自己，无愧就是对他人，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没有过失。还有极度牵令悔，一样是追悔，眠就睡眠，调举昏沉，还有愤怒等等。那注脚一二四就是婆沙里面事实上有把，如果从五盖来说，昏沉睡眠在一起嘛，这是在缠，缠有点是缠绕，教我们有系缚，那盖是障碍圣道的意思啊。就注脚一二四来说，他将昏沉睡眠调举恶作，事实上有进一步的区分啊。如果我们看瓜甫一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我们看第二行啊，第二行就是复次嘛，贪求诸欲是贪欲相，有看到这一行吗？有看到吗？就第二行，瓜甫一的第二行，嗔恚有情是嗔恚相嘛，身心沉默就是没力了，身跟心都没力了，沉重感叫昏沉，身心躁动叫调举，这是很好动的感觉，而且是身跟心，令心昧略，昧略就简略不明，意思就是说心没有简别力了，就是你好像心没有作用，一般心就是要认识外境嘛，有简别有分别的作用，那这时候让心没有简别的或是没有堪能性叫睡眠，所以这种睡眠跟昏沉好像更细哦，睡眠是更细哦，那不是影响心哦，当然也会影响身哦。那什么是恶作？就是追悔哦，就是令心变悔，就是改悔啊，反悔哦，叫恶作。还有令心向犹豫不决哦，就是我们看到的，有这个应该大家有经验嘛，不要说对法简别哦，到底这个法是属于无常苦。或许你刚开始没办法这么清楚的分别，我们看现实世间上我们平时的那种生活经验就知道，你永远看到一个人，这个好像是谁，你会想哎，这个好像你就怀疑嘛，是不是认识的人，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疑的作用，疑的作用。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事实上昏沉睡眠调举恶作，进一步去区分哈，这四个事实上并不是这么的一模，就是完全等同啦，就是昏沉跟睡眠哈，它不见得是完全等同，还有调举跟恶作也不是哈。好，那我们接着再看41页哈。那我们现在大概我们先休息好了，等一下从41页开始。好。